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佛教的经典里面，很多像这个负面的词汇比较多，邪淫啊，妄语啊，抑郁啊。那么现在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这些负面的词汇被说出来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力量，就会产生一些现象。像德瑞萨嬷嬷说，如果是反战游行的，你不要叫我；如果和平游行的，我不去的。那么，这些负面的词汇呢，我想请教说，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像现在心理学家解释的这个说法一样，这个负面词汇说的越多呢，也会产生负面的现象出来？
这个问题是这样，因为佛教的重点要解决人的负面心理。就像一个人，你要治病啊，你不说出他的病症，你怎么治啊？所以首先必须要了解人类存在的这些心理问题。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当我们说出一个词汇的时候，最关键是你对这个词汇的一个设定，不是说你说出一个东西它一定就是产生负面的影响的，关键是你带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设定去说，这个很重要的。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佛教其实除了负面的词汇以外，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正面的词汇，比如说讲到佛国净土啊，讲到圣贤的境界啊，这一方面的词汇啊，在佛教的典籍里边也是比比皆是。
刚刚法师谈到了这个境界，我很向往啊，也觉得如果有这样修行的机会，是肯定对自身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炼，把自己能够有一些杂念能够赶出去。因为在我们工作当中，也会有一些资深的杂念不断的排出去之后，也有新的杂念去进行工作的压力。那么我就在想，当然不可能，现在我已经还没有这个条件说离开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去另外一个地方能够好好的做自己心灵想做的事情。那法师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说可以提供短期的这样的一种佛学心理学的一种治疗的培训啊，或者是提供一个场所是可以让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在生活的空隙当中能够有一个。
这些呢，我们也不断的在创造一些这样的条件，比如像苏州西园寺那边，经常我们也会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这个十一啊，我们要举办那个菩提进修营，也有几天，你们要有兴趣啊，也欢迎你们去报名。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也正在创造一些更自然的、更大的一些环境，可以将来啊，提供给大家。有比较长的时间，十天啊，半个月啊，一个月啊，这样的一个进修的环境，我们现在也有在创造这个环境。
法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知道您谈的东西都有很好，但都有一些很好的知识，但是我也觉得说，其实有时候的知识反而会成为一种人的一个障碍，就是说，人可能你会写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很好，比如说。我觉得在人生刚开始，其实他会接触一些成功一些东西，或者你会觉得他很好。那我们不但会出现很多很好的东西，因为很多时候往往这种呢，也变成了一种执着的一部分，那也变成了人杂染的一部分，会让人变得不那么清净，或者不那么反而会增加他更多的困扰。那我在想，这是我自己意识到这是一个困惑的东西。
这个知识会成为问题呢，多半这个有几种情况。第一种就是这个知识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一些错误的知识。第二种呢，就是正确的知识也会成为问题，多半是因为我们不善于应用，比如说把它单纯的当做一个知识来处理，而不是把它变成一种认识人生、解决心理问题的一种知识。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说知识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和局限，但事实上一个人如果你要调整你的认识，要调整你的心态，离不开你的观念，而调整你的观念离不开正确的知识，所以正确的知识对我们人生来说它是必须要有的。所以在佛教里边对知识啊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佛教会说知之一智，众惑之根，说人的这种理性啊、知识啊，它会产生很多的比如说罪恶啊、烦恼啊。但是佛教同时也说知之一智，众妙之门，正确的知识，正确的使用理性，这是人能够通向真理、通向智慧、通向解脱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是 我想请教一个，就是应用的问题，就是你们也说到这个，要知道这个本质是很重要的。那我听下来就是，就我的这个本质可能就是无常的，然后无我的。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在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比方说你有一个目标，你要去做追求的，那你会知道啊，这个目标它本身也是一种无常的可能。那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到底是去努力呢，还是放弃呢？因为你知道它是无常的，你努力可能也不一定有结果。但是这个时候好像观，就是第二这个时候观念好像就在拉前，到底是前进还是后退，这个该怎么去？
这个主要是因为对无常的误解造成的，因为无常是说明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变化。如果这个事情有意义的话，你去努力啊，它所能够取得的这种成就啊，它也是不可限量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因为无常，所以才有希望。如果一切都是僵化的、固定不变的，那你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平常人对无常更多的是从消极的这个层面去理解。事实上无常是包含着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
那我怎么判断这个是消极？
消极和积极其实呢，关键还在人自己的认识。从本身来说它无所谓消极积极，比如说人要死，这是一个规律，它只是一种事物的真相。如果你把死亡当作是觉得啊，人生都没有希望了，一切最后都要归于灭亡，它就变成是一种消极的。如果你对死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积极的。所以任何一种现象，它会产生消极和积极的结果，关键还在你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认定，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定。不是说这种现象本身一定是消极或者是积极的，任何事情都是有两面性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一个日常修行的问题，就比如说我要是每天有十分钟时间，然后大概就是每星期我会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因为比如说我家里有供奉菩萨，那我跪下来的时候，你比如说我每天的十五分钟，或者说每周的这半个小时，我是什么都不用说，然后就只是念阿弥陀佛就可以，还是说我是应该想我自己的一些事情，然后或者说我有什么书，因为现在书很多，就是有金刚经啊，然后还有很多其他包括净行法师您写的书，我也家里都有，太多了。我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会看那么多，我不知道先看哪一本好，能不能比如说就有一本书，然后让我们可以就像基督徒信圣经一样，我就从头我看这一本，然后吃饭前我说一句感谢上帝赐我食物，就这种仪式型的东西，就是我觉得可能对我这种初入门的人就比较重要一点。
这个你要该跟菩萨说什么，关键是你要干什么。哎，比如说你要发财的话，你就跟菩萨讲我要发财，但是至于这个能不能发就另外一回事。就是你要做些什么，你用多少时间去做，其实这个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目标以及你对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不同的阶段呢，它可能会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我们初学佛跟想要深入的学，佛教的书虽然很多，但是这个学习它也不是没有次第的。所以这种东西你要是觉得这个信仰对你的人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就要比较认真的去对待的，而不是说每天花个十分钟啊，刷一个香啊，这个我觉得是不成的。不是行不行的问题，这个行不行不是别人要求你，而是你自己觉得这个问题对你有多重要，关键是在这里的。皈依的嘛，要从皈依开始学嘛，要从皈依开始看，然后要念三皈依，要深化对三宝的认识，强化三宝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这是帮助你走上菩提道的一个重要的开端。
那比如说我想要孩子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给他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教，就是因为我看西方就是很多嘛，就小孩子一出生然后就会给他们一个这种教育啊，然后就我觉得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可以给孩子一个影响，
放一些什么佛教音乐啊什么之类的，小孩子听了他的心会变得更柔和。因为你不可能去给小孩子讲道理什么之类的，太小。如果再大一点呢，有几岁，五六岁七八岁啊，可以看一些佛教的儿童读物之类的，也是可以的。
我有个问题，
就请教一下，刚刚师父你有讲到一个关于持戒的一个问题哦，就是你刚刚讲，比方说杀生好了，然后那个你刚刚讲到就是，我们如果持这方面戒的话，可能某时候看到杀生或之类的，自己有受戒的话，会有就加强这方面内心的，就是不能杀生这方面，然后会再去不杀生，然后再加强这方面的一些力量。那这样子我在想，是不是又跳回到一个轮回这样子的一个圈子里面？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来解释？
你的内心升起一种自制力，而这种自制力呢，是让你的这种轮回的创新不再往前延续，它怎么会是增强呢？它是就是你的内心产生另外一种力量来抵制你的内心的这种不良创新，就是让你的心啊真正从那种不良的轨道里跳出来，进入一种解脱的轨道，这么一个关系的。
因为我不是学心理学的，我是学法律的，跟着我太太过来这个旁听一下，所以有点假冒的这个感觉。我想请教一个不是太专业的问题，也是我最近一直很困惑，我们快乐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得到了某一样东西，比如说哦，他去升官了，他得到两个理解，他想换一个车换一个房子，他得到了，他很快乐，还是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些东西本身就是空的？到底是认识到是得到带给你快乐，还是认识到它是空的带给你快乐？这个呢我一直不是很清楚，因为我不是很专业，我就想请教一下。
佛教讲的最高的享受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最高的享受它是一种内在的平静，从这种平静产生了一种喜悦，它不是依赖外在的环境，外在的条件给你带来的任何一种快乐前提都是痛苦，而这种快乐呢，它是短暂的，是动荡的，是粗糙的，是不稳定的，而且它会成为痛苦的原因。
我想请问一下法师，有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说开慈悲心？
我们现在一直在弘扬的就是菩提心教法，这个菩提心教法啊，就是帮助你怎么样能够把这种悲悯的心啊，真正的能够把它培养起来。这个在大乘佛法里边有一套非常系统的心理的训练方式。
我有看过，好像观就是那种内心那种观照，就是说，睡前做一些观想。那这个方法可以帮助，可以，可是还有其他就是什么练习可以说可以帮助到开慈悲心？
慈悲心它最主要的核心就是你要想着能够去体会别人的痛苦，之后你想着我能够帮助他解除痛苦，我能够给予他快乐，这就是开启慈悲心的一个前提。但是如果这个人他跟你没有关系，你要升起这种心你也很不容易，尤其是你讨厌的人或者你没有兴趣的人不容易，所以这个过程中他要扫除我们内心的很多障碍，比如一些自我啊，或者说我们对人没有办法升起好感，没有办法升起好感就没有办法升起慈悲心，因为通常如果我们对这个人有好感的话，他有痛苦我们乐意帮助，可是我对他没有好感，甚至很讨厌你，甚至要看到他这个出一点问题你才高兴的所以你先要扫除你这种心理的这些不健康的东西。那么这些扫除在佛教里边啊，它也是有一些专门修行的方法，让你如何能够摆脱这些不良的心，这个是有的。
是刚刚请我们
刚刚
对话暂时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其实在以后的我想人生的各个阶段里面，法师的他的智慧都像没有常态，包括我，然后所以可能我们以后也会在不同的场合，包括刚才老师问到的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有一系列对个人成长很专业的发展很帮助的一些课程，我们会跟法师一起来努力。因为我们心里可能都是有一个共同观，就是大家都可以活在一个智慧跟慈悲的状态里面。那我们今天其实也很巧，是大家聚在一起过了一个很特殊的中秋，所以我们是不是再次感恩慈诚法师带给我们非常特殊的人生体验？谢谢。